鼎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鼎力文殊智慧勇士，鼎力传承大恩周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我们今天应该辅导的是第52课的内容。那前面的话就已经通过多堂课宣讲到了这个十不善业当中的身体所造的三种罪业，就是杀生、偷盗还有邪淫，这些内容呢都已经全部讲完了。然后今天的话我们一起呢来学习这个忏悔四种语恶业，就是语言方面的四种恶业呢，就是妄语、绮语、恶语还有离间语，就讲到这四种的这个语言方面的罪业。这个语言方面的罪业呢过失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学习了它本身的一些这个特色之后的话，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尽可能的避免这个四种语言方面的这个罪业。那今天的话我们首先来看的是妄语。首先这里讲到呢忏悔四种语恶业，颂词里面是说妄语离间其恶语，发怒忏悔与四罪，就是说对于呢这个妄语还有离间语还有这个绮语还有恶语呢，我诚心诚意的就是无始劫以来自己呢往昔都曾经造过这些严重的罪业，现在的话我在这个阿弥陀佛面前诚心诚露的诚意的发露忏悔，语言而起的因语言而起的这个四方面的罪业，愿清净呢这个愿阿弥陀佛呢这个能够悲悯我，清净我的罪障，使得我在临命终时可以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首先我们来看妄语呢，它的这个特色说本来没有见到本尊鬼神等，却说呢已见到了，本来未曾获得正相受记等，却说呢已获得了，这是呢上人法妄语，出家人说此妄语呢破根本戒。这个地方的话它主要先讲到了这个妄语它的特色呢及这个分类，最主要的话是一种上人法妄语。那么这种上人法妄语呢主要是说什么呢，一般的人根本没有办法获得的，就或者不是说根本没办法，或者就是你目前没有获得的这样的一种修行的力量，而呢你说自己获得，这个就属于是总体的一个上人法妄语的特色。所以他这里解释呢就是你没有见到本尊，你说你自己见到本尊了，因为这个见到本尊呢它倒是属于在整个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在这个五道十地它都有，就是从自量道、加行道乃至到见道、修道呢和最后的无学道，都会有呢这个见到本尊的这样的一种不同层次的力量。所以呢但是我们如果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见到本尊而说自己见到，那对方的话可能会认为你已经是一个这个圣洁行地的菩萨，或者说呢会认为你已经达到了一地以上的果位，这个就有可能借用这样的一个，虽然没有说自己直接就获得了登地，但是呢借用说见到本尊的这种相状，间接的就引发出来呢，就实际上是间接的告诉别人自己的修行呢特别的这个超胜，但是呢实际上你又没有见到，这种呢都属于是这个就属于是妄语，而且是上人法妄语。还有就是什么呢，没有见到鬼神却说自己见到了鬼神，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有些人可能说见到这种这个三恶道的这个众生应该是没有这么严重的罪业，但是呢他这个也是不开许的，就是你没有见到鬼神却说你见到鬼神的话，他这个也是跟我们的一种有漏神通有关系，那自己呢其实没有这个力量却说呢获得如是的这个力量都是呢这个属于是这个这里呢要遮止的，这都属于是比较严重的罪业。还有是什么呢，本来未曾获得正相受记，就是获得什么正相呢，比如说在整个这个学道位的过程当中自量道加行道还有见道修道乃至于佛道呢它都有不同的验相，它会有一些阶位，比如说小自量道中自量道还有呢大自量道，以及呢这个加行道的五根和五力等等， 不同的阶位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正相，这个在经教当中呢是有所描述的。还有的话就是受记，就按照我们经教的角度来说呢，小品的这个无声法忍的受记呢是在加行道的暖位，中品呢是在见道位，上品的话也就叫做大品呢，它是在八地菩萨，在这三个阶位的话会获得受记。但是呢你没有获得，你却说啊我已经梦见了这个佛陀给我做受记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语言，类似于这些说法，没有神通，却故意用一些比较隐含的这个话跟对方就说这个就是表明自己呢就是有神通，让对方，或者就是说你故意的让对方以为自己有神通你故意让对方以为自己有神通。其实这些的话都属于真正的修行人的话，他其实不会说这样不实际的话，也不会期许就是本来自己还没有获得的功德，却期许的话别人以为自己获得，这个都属于是修行相续中非常高举的一个状态，本来就已经被烦恼所摄了，所以源于心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所摄的缘故，他就会在语言上呢就说到这个夸张的一种妄语，说这样的假话。那这里的这个都属于在上人法妄语的一个范畴当中就是说没有证悟说证悟，没有受记说证说已经获得了受记，这些通通都属于上人法妄语。那出家人的话，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妄语是破根本戒，是因为呢出家人他也是他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四根本的话，其中有一条不妄语，就是说不允许违犯上人法妄语。如果上人法妄语违犯的话，出家人的这个出家戒的这个根本就已经失毁了，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麻烦的，那这是非常麻烦的。那作为在家居士的话，其实居士五戒当中这个妄语戒呢也是指的上人法妄语，不是指的我们后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个大妄语、中妄语还有这个小妄语，不是指的这些方面说我说了一个假话，我是不是居士戒已经破完了。今天在这里给你们讲了之后的话，道友们应该要清楚我们这里说的包括居士戒，就是你如果守了居士戒的话，其中已经守了不妄语呢，是指的是上人法妄语的这一种。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证悟说自己证悟没有这样的一些修行境界，故意说自己看到本尊了呀，得到受记了呀等等，那你的那条居士戒的根本戒是破掉了。但是如果说平时自己要是说了一个假话呀，这些它属于是之分，当然自信也是有过失的，但是的话不会存在破根本的问题。你们上课的时候要注意听有的时候呢这个居士在后面提问题的时候，就是还是重复提这些我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居士五戒里面的话，如果说呢是属于上人法妄语的这种违犯的话，那么居士的这个不妄语戒呢就会被失毁。但是其他的话就是自己说了假话呀，骗了人啊，这种呢是属于之分，是没有呢这个违犯根本的，这一点呢要先把界限先搞清楚。就跟杀生一样，我们说居士戒和居士戒的这个杀生的这一条，如果说有所违犯犯根本的话，就是杀人和人胎，那其他的话如果说是这个损害了旁生的生命啊，这些当然他过失也很大，但是的话就没有说破了这个居士的根本戒这一点的话，妄语的话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宣讲了上人法妄语，那么根本戒是失毁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般的这个骗人啊说假话呢，他这个是违犯了他的一种知分的一个状态，你的这个真正的居士的戒律并没有失去，这一点先要弄清楚我在这里呢强调的方式我说一遍，希望你们呢上课的时候还是要专注听清楚不要呢这些很简单的问题已经反复重复，我刚才已经重复了两遍到三遍了，下了课之后好像还是没有听到一样的方式在问，这一点的话就是听课的时候也没有如法，这个是不合理的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还要多说一点，其实的话我们修行人呢有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宣讲自己的功德，就是他在方面确实是有一些习气的，就他一直忍不住就很想宣说自己的一些功德，当他有一点点功德的时候，那我们在修行当中有一个什么讲究呢，在显宗的话他讲究一个叫韬光隐晦，对吧， 那奇迹上的话，修行人他如果说自己真的获得了一些殊胜的这种境界，或者获得了一些验相的话，他如果随随便便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说出来，那么这种验相的话就很容易消失，以后的话就很难再一次重新获得，知道吗？这个道理的话，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所以，修行的这个安忍呢，它有两种，一种的话是对于冤敌的安忍，还有一种的话是对于自己功德的安忍，就是你自己所拥有的功德，你能够很自然的保密不说，然后的话就跟，平时的这个很普通的人一样的，这个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修安忍。那对于你的这个冤敌损害你的这一方面的话，你要是能够修安忍，这也是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安忍。所以呢，其实这个修行，它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这个四对这里说要发怒忏悔罪业，这个罪业呢，你把它发怒出来，那么它就清净了。同样的道理，功德发怒出来，它就没有了。罪业发怒出来能够没有，功德发怒出来依旧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原则啊，就是大家呢在这个方面，当然有的时候也不用过度的紧张，但是呢，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呢自己有一些，跟一般的情况下，跟一般的正常的这个初学者不一样的这些功德出现的时候呢，那还是要自己的话在，它还没有稳固啊，然后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呢，该需要保密的还是要保密的，就是不要随便跟人家说。啊，自己做了一个梦啊，一直讲了很长时间，10年之后还在提，啊，这样的情况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啊，就是现实的这个实际情况上，确实也发现有这么一种现象，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其实你跟这些普通的其他的修行人讲，那只会呢就是引起别人的一种羡慕、嫉妒啊，就心里都很纠结啊，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对吧？大家都是一样的修行人，他用功我也挺用功，其实就是引发出别人的一种羡慕啊，希望别人能够，就是说知道自己的这些功德，心里面就有一种成就感或者说满足感而已。那所以这个就属于是通通叫做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那如果说有些时候的话，你确实说，我稍许的，比如说，我学佛过程当中，我曾经梦到过阿弥陀佛呀，然后我曾经就是梦到过一些比较殊胜的佛菩萨加持的这些梦，我如果跟某一个对境讲，我心里很有把握，我跟他稍微提一提的话，可能他会有信心，他会以此而学佛。那我这样能不能讲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立众的必要，而且你确定，就是你心里比较有把握，如果我这样去，引导他的话，会对他起到一个好作用，而不是只是纯粹的这个让别人羡慕的话，那么这个是可以讲。而且的话，这个讲法也是说在一定范围内，就比如说你梦到这个佛菩萨，或者说你这个学佛之后的话出现过的一些，就是你觉得是一种佛菩萨加持，让你的身体健康啊、生活幸福啊、工作顺利呀、啊，这些是属于是引度众生的方便呢，跟人家讲是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严格的角度来讲啊，比如说我们说的比较严格，现在大家都属于是初学者，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牵扯，所以只是跟你们道理上说一下，你们不用特别紧张。等到你们以后的话，如果真正各自的因缘处在一种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严格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去实修一个本尊的法呀，或者是修行某一种，这个很，就是很，就像我们密宗当中的这种，就是比较严密的、比较保密的，然后比较殊胜的，是一种完整的这样的一种修法的这样的内容的话，那这个原则上呢就是不能够讲的，哪怕就是说是，这个我觉得我能利益众生的这种想法，其实在这上面的话，就是要另外一个层面考虑，在你的修行境界没有稳固的时候，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的话，是，这些你自己修行的状态呀、验相啊，包括你念的什么心咒的话，这个都是跟人家秘而不宣的，这一点要注意。当然，显宗，像我们现在学习净土的话，不存在这些问题。你们不要保密的说啊，我连跟人家说，我念的是阿弥陀佛的名号都不敢讲了，这个太夸张了。这个是自己的问题啊，这可不是说法师给教的。 你们自己的话弄得自己特别紧张啊，然后又开始这个变得奇奇怪怪的话，就这是自己的福报不够的一个问题嘛。阿弥陀佛名号怎么可以跟人家不讲？跟人家讲了多多益善呢，知道吗？你要跟人家说一句的话，功德无量。你说我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话说出去，这多少人得度的一个问题。这个的话层面分清楚，我刚才讲的那个角度，要听清楚啊，要懂得法师在讲法的时候的这个意思到底是讲的什么，不能够光是抠他字面的那个字眼，这样学佛的话是非常的不合理的，就是它实际上属于是一种钻牛角尖、很偏执的状态在学习，这种的话实际上是不好的。这种听法的话也没办法真正理解呢，就是讲者他所传授的这个法的真实的意趣，就是你始终理解的都是偏的，然后自己学的也是偏的，这种很吃亏，知道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说真的在没有必要情况下，自己修行的一些厌相自己的一些修行的厌相。即便是的话，就是说，这个自己的道友或者说是，这个善知识，在没有问你的情况下，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呢，随便的去讲，就是为了让你这种厌相，或者这种觉受的状态，达到一个稳固啊，在没有达到稳固之前，还是要相对的话，还是暂时隐藏一点呢，含蓄一点啊，就我们说的啊，韬光隐晦嘛，跟大家都一样。没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老说这些自己的功德。那如果说的话，他就露出去的话，那么这个他的这种加持力或他这种吸地的话，自然也就消失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为了保证呢护持他啊，护持这种境界，然后呢让他有一个增长的机会，然后达到呢最终达到一个稳固的状态。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呢这个隐秘自己的功德的，这也是有必要的。如果说呢，这个这是我们就是跟大家提的一个题外话，就是我们大部分一般的情况下，修行人本来应该保持这样的一种风格。那有些人你看为什么会犯上人法妄语，就是他这个差距就太远了，他不仅是没办法去保密自己的功德，甚至于自己没有的功德都跟人家说我已经获得了嘛，那就也显而易见就是这个心非常的高举啊，心已经很高举了，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否则的话是不会有这种上人法妄语的违犯的。但是上人法妄语呢，一旦犯到这个程度上呢，就会比较麻烦，因为的话它就等于是根本戒的破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就会比较麻烦。所以大家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修行人的心，本身修行人的心态就应该是很放松的，没有那么高举啊，没有那么张扬，没有那么动不动就喜欢说自己的功德啊，我曾经这样了那样了，说很多很多自己的功德，这些的话本身这个人的修行就是他就很着相的，就是很执着自己所保留所曾经积累的那么一点点的功德，就让他一直说来说去，其实的话这功德早就已经被他说没了，他还在把以前的这些事情呢一直讲来讲去，这个的话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一个修行状态。你往前看，你不要老往后看，你曾经的所拥有的那到了现在的话其实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你往前继续往前走，在利益众生上面多下一点功夫啊，在包容别人护持别人的心念上面多下一点功夫，然后的话对于自己的一些所修行的这个功德的话秘而不说啊，跟大众跟普通人一模一样，这是一种修行的力量啊。这个我们也叫做这个修行人的话，他实际上呢在心态上面的话他已经比较符合一个修行人的那种风格。像现在的话很喜欢虚吹自己功德有多么高深呢，有多么好啊，然后时不时的就故意说两句的话，就实际上间接性的让别人觉得自己殊胜的，这些的话其实也都是相对来说就修行相续还不成熟嘛。就像小孩得了一颗糖，然后的话到处就跟人家炫耀我自己有一颗好吃的糖一样，其实的话在大人的眼光里面看了呢就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我们这里再说就是说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像上人法妄语这种类型呢，它有那种间接说。什么叫间接说呢？比如说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只能自己去举一反三了啊，就是大概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大家以后只要这个心没有，就是你那个很高举的那个心没有，你那种特别想让别人 承认你修行挺不错的那样的一种执着心没有的话，你就不会，根本不会犯到这个杀人法妄语。你本来自己就没有获得这样的功德，根本不会去跟人家说自己已经有这种功德。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主要是那个心态把握好的话，这一条是压根儿是不会违犯的。那我大概给你们再举一个啊，就是一个例子，其他的有些也想不起来了。有一个例子就属于是间接的啊，暗示别人，就是说好像自己是一个有修行的人一样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啊，经堂里面只有两个人，只有你和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只有两个人在经堂里面，然后你对那个人说，你说这个经堂里面有一个阿罗汉。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人他肯定会心里想嘛，我不是阿罗汉，那经堂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那这个人说的话，他虽然没有直接说他自己是阿罗汉，但他的意思的话，应该就是指的他自己就是阿罗汉，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个境界了。这就属于是间接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暗示别人自己是圣者，暗示别人自己有功德，类似的啊，你们自己有举一反三，就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话，犯不犯呢？当对方听懂了你的话，他还是犯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啊。但是我刚才也讲了，根本上大部分的修行人都很谦卑嘛。那我没见过阿弥陀佛，我也不能跟人家就说我见过了。你再羡慕也不能说假话，对吧？没见过就是没见过，也很坦然的。没见过也不要紧，没见过不代表我修行差，是不是？我们不能光是用见到本尊和不见本尊就说自己修行好与坏。这一点的话，在以前就是那个上神波切曾经讲过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讲的，就是有一段呢，在菩提心那一章节，在这个修慧的那一段讲得非常的精彩。就说什么呢，你一个人你能够飞上天，你能够像鱼一样在水里游，能够上天入地，能够见到本尊啊，能够这个拥有各种各样的神通，它都不是修行真正的验相。修行真正的验相的话，就是看你的出离心和菩提心是不是增上了，这才是真实的验相，这个是真正的验相，这是最牢靠的。因为的话，有一些外道他也能够见到本尊，他可以修成在大自在天的这个西地，他可以跟他的本尊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对话，他也能修到这样，他可以加持自己的寿命不死，他可以飞到天上，可以倒到水里，可以躲在地里面。外道的这些修法里面都有这些力量的，他们出现神通之后都有这些力量，他们也还有就像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所谓的夺舍法，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心识呢从这个身体引出来，投到另外一个身体当中去，继续这个就是你的生命继续延长。像这些的话，外道他都有能力做。以前这个根登丘培大师他不是去朝圣印度，在他的传记里面就写过这一段，就是当他走到恒河的时候呢，在这个恒河边上他就看到一个外道的一个已经白发苍苍的很衰老的，就很老很老的一个外道徒。就那个外道徒的话，他从那个狮驼林捡回来了一个身体完好无损的但是死去的孩子，大概有七八岁大小的一个男孩的尸体，把他捡回来。捡回来的话，他自己呢就安住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就对着这个小男孩，过了一会儿呢，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倒了，就彻底就像死去了一样，就整个就倒下去了。然后那个小男孩的话就爬起来了。就是根登丘培大师，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有功德的这个佛教内道非常出名的一位大成就者，一个很殊胜的上师，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位老者把自己的神识就投到那个男孩的身体里面，然后的话这个男孩的话把这个老者的这个尸体呢一甩就扔到恒河里面，然后这男孩就走了，就又继续到这个森林里面的话继续他的这个修行。就是他这一世修了一辈子，他的这个神识的话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夺舍，就是说重新投的，就是不经过中阴身的那种投胎啊，直接把自己的神识投入到另外的一个尸体里面。在我们汉地的话，以前在讲那个神话小说的八仙过海的那个八仙里面，铁拐李好像就有点像这样一种风格，是吧？他到了天上去， 结果回来以后，尸体已经被烧了嘛，实在是没办法，他又赶着这个时间的话，就投到旁边的一个尸体里面，结果是个瘸子，是不是？就其实这个的话，在佛教里面，它是一种修行的力量，不是说啊这个随随便便能够拥有。但是的话，我们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的人，就一定是他的修行特别超胜呢？这个是不决定式的。不决定式的，所以我们佛教徒也不能完全就以这个作为标准说，啊，我现在已经能看到什么了，我现在已经能听到什么了，啊，我现在的话就是我能够梦见阿弥陀佛，就说明我的修行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个从一个层面来讲，其实厌相的本身就出现一些好的梦境啊，出现到就是你能够这个啊看到阿弥陀佛呀，这本来是好事情，但是的话，你把它作为一种。啊，这个很执着的，然后呢，就一下就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完全就，啊，高高在上，就完全跟其他人的修行比较起来，自己肯定是已经有完全不一样的那种修行状态啊。这种想法的话，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种偏惰性，就是心里面说不直说不直，实际上你是很执着的。这个的话就变成厌相的话，反而变成了一个道障。就是厌相反而成为唯品，本身出现这个厌相，它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好的状态，本来按理说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用好它，就是如果你对于自己修行的这些状态你能把握得很好，它就是修行的顺缘，如果把握得不好，就会成为修行的违缘。所以说那到底你说你看到本尊好还是看不到本尊好呢？有的时候人看不到，反而心很坦然，他的心很放松，非常的自在，反正我就高高兴兴的一天到晚，我就念佛啊，念一辈子佛，立正临终的时候往生就可以了。他反而这个心里面的话，他就很放松，没有什么可执着的。我相信阿弥陀佛，只要我自己呢一生当中好好的修，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来接我。他有一个很好的信心，那足够了，啊，就很好了，这些就足够了。那些有了厌相的，但是初学者们因为这个心他没有稳固啊，所以他把控不好的话，法就很执着啊，为什么再梦不到了呢？啊，我肯定是什么原因的话，人家啊，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的，我沾染了晦气了，然后所以我就再也看不到本尊了，就怨这个怨那个，然后期许能见到，再见到，再见到，这种执着的话就很难去得掉。就有的时候呢特别执着的那种性格的人啊，然后这种执着心比较强烈的，这实际上就是变成一个麻烦的事情了，就变成坏事了。所以我们要任何的一件事情的话都要一分为二的看，任何一件坏事都没有绝对的坏，看你怎么用它。它如果用得好就会变成菩提的一个资粮，用得不好它就是坏事本身啊，真的就是坏事，就是坏事了。那任何一件好事也不是绝对的好事，如果说你用得好，它依旧是菩提的资粮。这个好事如果用不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本来你见到本尊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自己的话没有把控好心态，你执着就叫用不好的意思，那最终了的话变成你真正的修行的道障，而且很长时间过不去。我们就遇到过这种嘛，十年前做的那种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的梦，十年后这个居士依旧说啊，见到这个人就跟人家说，见到一个人就跟人家说，你觉得他修行状态好吗？他已经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了。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事情呢都要一分为二的看。为什么这样呢？在讲这个上人法妄语的时候要说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说在讲这个上人法妄语的时候要讲呢？因为上人法妄语呢，他说出来的就是属于这种啊，为正说正，为没有神通说神通，对吧？为见说见，是这样的一种特色。那我挖掘它的根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高举的心态，执着得很啊，执着得很，没有这种心态根本不会说出这样的语言，那你的戒也不会破得掉，对吧？所以呢它都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刚才也很仔细的讲了，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对于自己所获得的一些少许的或者一些殊胜的正相，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保密啊，就是要隐藏，要就是隐藏这个，我们说安忍渊底是一种安忍，安忍自己修行的功德同样是一种安忍。不要老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要总觉得自己呢好像已经开始超凡入圣，你始终带着一个平常人的那个心态， 哎，我就是很普通的，出现的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都是修行过程当中自然啊，就慢慢都会有的，或者有些人他各自的因缘，他也可能就没有，一直是闷着修，到后面的话，咵一下开悟，也是有可能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出现了也不代表什么，啊，外道也能看得到，鬼都能看到，鬼都有五通啊。那这个属于是恶鬼类的，你像这个三恶趣的一些鬼道的众生，他也有五通啊。那我作为一个人看到了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啊，过去就完事了。啊，我还是好好的在信心上面啊，在这个出离心菩提心上面啊，在利益众生的这上面好好的去努力，保证我临命终时自自在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任何的一种执着都会成为我的道长。这些方面的话，自己其实想明白，要眼光放得远一点，把这种修行所出现的事情呢，要看到其实它不是很稀有，就是要知道它不是很稀有，你们只要稍微的这个努力努力啊，修一修，自然而然的话都会有一些好的一些梦境啊，好的正向出现，这是很普通的，就像跟吃白菜的事情一样，这么去想，避免自己心相续当中出现那种很执着很高举，一下就觉得自己可能已经不一样了，可能再差一步马上就能够成为圣者的这种心态，这种的话初学者比较容易犯，犯了之后的话执着心又去不掉，他就会耽误，就是耽误很长的时间，就好长一段时间呢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当中，这时候啊说哎我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其实都做不到，哎都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作为初学者的话，其实不出现厌相也对自己是一个保护，因为自己的心把控不住嘛，心把控不住的话，那还不如不出好一点，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也是很好的。所以大家不要刻意的去求，那么来了，那也就自然去对待，就像普通的一件事情一样去对待。那没有，那也就自然的，并不要觉得说啊，为什么我没有呢？人家都有了，我怎么没有？不要这样去想。你只要在修行，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修行的状态，啊，就啊对佛对这个阿弥陀佛有信心就足够了。其他的那些事情有也好，没有也好，不要紧的。无所谓，还无所谓，这样的一种心态去修行的话，是一种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吧，比较安全的一个心态，啊，就不太容易出偏，也是对自己一个最好的把握啊保护。另外的话，就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要保密啊，不要随便到处乱说。一说的话，他就跟那个发怒忏悔罪业一样，一发怒罪业就清净了，就是我们罪业没有了。那这个功德你一发怒，你这个发怒不是说用忏悔心发怒，用高昂的心啊，跟人家东讲西讲，讲出来之后的话，他功德就没有了啊，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还是要保持的一个啊修行人那种比较平稳的，比较安静的，比较放松的，自在的啊，视为平常的一颗心，这种心的话实际上是修行最好的一个状态啊，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不能老是搞的那种，就是喜欢钻牛角尖啊，总是把自己搞得奇奇怪怪的，啊，就有些的话就是特别苛责的要求自己啊，就自己就差不多就像那个佛台上摆的那一尊佛差不多了，已经到那个程度了，啊，这样的一种修行的话，其实还是要重新的去审视啊，重新去审视，修行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活生生的。啊，很鲜活的这么一个有自己的个性的、有自己性格的一个人，一个正在走解脱路过程当中的一个人，不是神啊，对吧？这些东西要搞明白，不要觉得啊，学佛了就应该要神乎其神，恨不得把自己说成的这种马上就能飞起来一样的神仙一样的人，这个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佛陀是不是神呢？我们不承认，佛陀不是神。佛陀是一个修行圆满了的人，是一个觉悟了的人，不是神仙，知道吗？所以咱们佛教徒的话，不要老搞那些神叨叨的东西，这个的话是很讨厌的，跟大仙儿一样的，这种的话是要有过失的，让别人也不起信心，自己的话实际上到了最后，发现跟头栽得很惨，还在修行的话，其实意识不到，意识到了，等到回过味儿来之后，走了很长一段弯路。终了的话会发现啊，修行其实上最好的状态就是落于平时，很普通，很平时，很平常，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的话，自己相续中的这个心越来越宽容，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具有那种利他的这种特色，慈悲心在增上，就是这些的话，它就像那个棉花一样很柔软，这个才是它的真眼相啊。所以其他的那些呢都不能称之为叫真正的眼相，这一点呢就啰嗦一些啊，跟大家呢先提醒好啊，因为初学者呢容易执着这一方面啊。但是我很确实不愿意看到呢有些人因为这个本来是好事情啊，出现一些很好的一些梦境啊，出现一些厌相啊，结果呢就变成了一个修行的道障，看了很心痛，知道吗？其实他不计较，他不执着，他就过去了，结果呢自己一执着就耽搁了很长时间，甚至别人说都听不进去，就觉得别人是嫉妒自己，听都听不进去，这一点是最麻烦的啊！就不要觉得，不要老觉得自己已经与众不同了，光是这种想法其实就已经很高举了。怎么与众不同呢？大家都是娑婆世界的一个修行人，你只不过眼睛人家内相续当中真正的一些修量的东西，我们用眼根是看不到的啊。有比你看到别人的这个短处的不如自己的地方，那人家肯定有比你所长的地方，对吧？三人行都有我师呢，不要总觉得自己是最特殊的那一个，这个真的是不牢靠的。每个人都会这么想，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这是由于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影响所导致的一个习气，烦恼的习气，不一定是真正好的啊，不一定是真正好的。而且的话就是就是尤其是在修行的这个正向这上面的话，人人都有他自己出彩的那一面。所以我们大家在娑婆世界都一样，我们主要是什么呢？把它作为自己真正的道友，互助互伴的方式，扶持着往上走，而不是踩着往上走啊，踩着人家，把人家贬低，一定不能让人家超过自己，不服气啊，其他的周围的人比自己强的那种方式，觉得修行应该是这样的，我一定要超生，我一定要冒尖儿，然后这样才能修上去。其实这个就是踩着人家要往上走的话，你根本上不去。而是什么呢？互相扶持啊，他帮我一把，我凑他一把，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互相赞叹啊，互相欣赏，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走过这条菩提路是很幸福的一条路。你会觉得你在这条路上遇到的任何的一个对境你都很珍惜啊，你都会很珍惜。这些道友是很难得的，是我菩提道路上的道伴啊。我修行过程当中啊，出现的这些委员都是很，也都是很珍惜的，因为他让我变得成长起来了，变得不那么幼稚，变得更加的修行上面更加成熟。那那些的话就是那些这个在菩提路上的这一些好的这些道友啊，优秀的出色的，哎呀，我确确实实觉得自叹不如的这些道友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他可以作为我一个暂时的一个坐标，暂时的一个目标，然后的话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然后一点一点的带着一种很宽容的很柔软的一个心走过这条菩提道。那在这个路上曾经帮过你的，曾经默默的啊不留痕迹的支持你呵护你的心的照顾到你的这些道友，都是我的很好的道伴，乃至于成佛之间生生世世的话都是菩提的一个助伴。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心态啊，要变得就是宽容包容，珍惜自己在生活工作修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职域，好的不好的职域，其实都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机会，也是呢回过头来的话都是很难得的。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往前走就是了，好好念佛就是了。所以说啊，你像就像我们说的啊，突然天上出现一个彩虹啊，就一直执着自己看到了那道彩虹不愿走了，就如同说啊，突然呢自己出现了一个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一下就驻留在这里，一直执着那种状态，然后执着自己会不会再次的出现啊，再次的梦到啊，再次的看到啊，就是这种过度的这个执着的话，就是停留在中间，反而这个道走不下去了。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要稍微注意一点，但是总体的原则其实啊，其实出现那种比如说你们梦到阿弥陀佛呀，梦到自己有信心的上师，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就会很精进，其实本来说它是个很好的事情，但就会特别开心，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嘛，欢喜的不得了，然后念佛也有劲儿了，修行也有劲儿了， 啊，平时做什么这些善法呢，都是勉强自己做啊。现在一个好的印象出现之后，哇，做的高兴的不得了，就属于良性循环，就像被加了油一样。其实本来是件好事情，这个事情不用遮止，只要不要过度执着就好了。因为这个过度执着真的是道长，很麻烦。啊，有些人的话，心态过于高足的话，他就会出现这种本来自己其实没有，就愿意说自己有啊，就直接呢就犯上人法妄语的这样罪业，最终连根本戒都保不住的话，那是相当可惜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正的反的修行人应该有的一个状态，还有对这个厌相本身的一种认可，以及呢就是用不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啊，就是这里就属于是破戒嘛，然后的话我们也说它变成一种道障，方方面面都已经跟大家讲的比较细了啊，你们自己的话只要把握一个平和的放松的啊平常一点的心态，就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正常一点啊。佛教里面其实特别的不赞同说这种神神道道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修行的人，不是神仙，没有那么多的心气，还是要吃饭的，还是要上厕所的，还是要干嘛还要干嘛的，还有喜怒哀乐在，知道吗？我们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快乐的修行人，不是修行的神仙，知道吧？这一点的话先要搞清楚，心落于平时，人就会正常，心不落在平时，总觉得跟半仙儿一样的，很奇怪呢，那个状态很奇怪，而让周围的人的话也不生信心。其实佛教本身的话也特别讨厌这种，就是学佛没学好嘛，道理没搞明白，就觉得自己修得跟半仙儿一样啊，这就是老是脚踩不到地上的那个感觉啊。这一点的话其实很麻烦。哎，翻偏偏呢，佛教徒里面还是有不少的一些人啊，处在这样的一个懵懵懂懂的状态当中啊，天上也飞不上去，地上也落不下来，在半空当中走啊，这样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啊，闻思了就不一样啊，闻思了教理，这人就会显得踏实，然后懂得了道理，他的这个取舍的分寸就会正常，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今天说的太啰嗦了啊，这方面呢多强调一些。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妄语啊，大妄语就是对正法上师僧人恶语中伤啊，无理诽谤，以及呢欺骗上师父母等的妄语为大妄语。这个就是属于是殊胜的对境，严厉的对境。正法上师僧人就属于三宝，对吧？然后的话无理诽谤，你还不是这个就是属于是一种诽谤的一个，其实它也属于是说的不真实的语言嘛，所以把它列在妄语的范围当中。还有欺骗上师，这是很严厉的对境；欺骗父母也是很严厉的对境啊。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对境的话，随随便便的说假话。当然，有的时候呢，你像对于这个父母啊，上师，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说假话的，老老实实的啊。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些人想要在上师面前表白呀、表功啊，就说好听的，自己本来没做，说自己做了，自己本来没那么好，就在上师表现出来，或者故意用这个话啊，就是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就表现出来好像自己特别好，这个也是要不得的哦。这个实际上你做了就做了嘛，没有做就没有做，在上师跟前老实本分其实是最好的仪式方式，否则那个华而不实的语言跟上师说，其实的话这个就是对上师打妄语呢，你这样也是不合适的。还有一些人的话，这个到后面讲离监狱的时候再说，有些道友那个习惯不好，老是在上师面前说别的人的那个，就是道友的这个，就是都是居士嘛，就说人家的坏话，这样就属于有那种离监的成分啊，就是离监狱的成分。这些的话我们修行人都要慢慢的调整啊，你要学会赞叹别人，知道吗？哎，他这方面他还是做得很好啊，他有他的特色，你学会要去看别人的长处。你以为这样的话上师就对你青睐了，你就真的变成上师的心子了，这可不一定啊。所以说这都是你这个行为正是背道而驰，正好是颠倒过来的。在上师的眼里，就说这个人老喜欢说别人过失，他会留这么一个印象，你知道吗？这很不划算的，哎，所以要改，一定要改自己的习气和毛病。那像这个主要是对父母的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当然对父母说假话是肯定是不好的，但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实际上是为了护父母的心，啊，有的时候的话就是有些，因为父母年纪大了嘛，心不堪能， 所以说呢，有些事情的话，就会我们有的时候就回避不说，有些事情就会打一个方便妄语，目的的话就是怕父母担心，啊，怕父母这个一担心，哇，这心脏病犯了哦，这就很麻烦。这种的情况下的话，它不属于是大妄语的范围，不属于大妄语的范围。我们这里说的这种大妄语啊，上人法妄语，它前面的界限就是真正的贪心所摄、嗔心所摄、痴心所摄。呀，这不是善法，它本来就属于烦恼所摄，说出来这种语言对境又严厉，就会造成一个大妄语的过失，就罪业比较严重。但是的话，你真的为了护父母的心啊，一种善巧方便，不跟他们讲真的，就有的时候的话，就比如说像父母的身体呀，检查完之后挺严重的啊，你就要说啊，没事啊，医生说你的身体还相当好。然后就为了让他这个心态上面不要紧张，否则的话就会越来越重。有的时候是儿女的啊，父母知道说，你这次去看病了，你怎么了？你身体是不是不好了？啊，我们一般都说没事没事，身体健康得很。医生的话就说是什么什么，就轻描淡写的随便说一个小小的事情，自己真实的病情啊，给父母隐藏不说，就因为怕父母担心。这些的话，不能说啊，我欺骗了父母啊，那我就要说实话呀。说完了之后，父母直接晕倒了。你这实话倒是说得很好的，但是的话，这一点的话，就等于是也是学佛学得比较死，就是没有学通呢，没有学通。我们要明白这里的这种大妄语，它的这样的一个起，就是那种发心，它的等起。是一种什么心态下摄持而说这个要鉴别的啊，鉴别的，所以说啊，学佛是要有智慧的哈。光是一文解义的话呢，三世佛冤呢，这个还是很麻烦的。所以你们学佛的话，要有一种善巧，要懂得理解啊，真正的懂得这个佛法的意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再看呢，第二种中妄语，就是凡事呢。凡是为了诱惑别人所说的各种欺人之谈，无论是否达到了目的，均属于众妄语。就是，实际上是为了诱惑别人，他这个发心就不清净啊，这发心不清净。然后呢，说的是欺骗人的语言。不管你这个目的达到的，就是有些人诱惑成功了，有些人诱惑还没成功，但是他不管这个结果，只要对方听懂了。就是比如说，对方听懂了，对方也聪明，说你这骗人的，我压根儿不信。好，没诱惑成功。那有一些人呢，就信以为真了。就是这两种情况，对于说者来讲，只要对方听懂了，成功不成功都犯了众妄语，是这样的。不是说成功了才犯，不成功不犯，不是这样的。他只要对方听懂了，明白他的意思了，那么都犯，因为你说的是假话啊，因为你说的是假话。然后第三种的这个小妄语呢，就是见到了却说没见到，等或者呢添枝加叶的说谎言。哎，这个是我们最容易违犯的。有的时候从另外一个侧面的话，它有点像这个祈语；有的时候呢又沾了这个离间。所以这几种语言呢，有时候会在一件事情上同时起现的这个三种或者说两种或者四种语言去同时具足。啊，同时具足，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添枝加叶的说谎，那比如说啊，就是我对另外一个人，我跟他说，我说哎呀，那个人就说了一个第三者，说另外一个人他怎么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如果这个人呢，他实际上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好，你就属于什么，又犯了离间语，又犯了这个妄语。然后的话，就是这最起码这两种语言是同时犯的，就是从那你为什么夸大其词的在这个人面前说第三者不好呢？就是因为不想让他对他好，就是里面其实有离间的成分，所以就属于背后说人家坏话，离间的成分肯定具足。同时这个语言夸大其词，它本来就属于是不真实的语言，又犯妄语，又犯离间语。所以有时候人的一个语言啊，他会犯到两种、三种，甚至于四种。这样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在语言上还是要实在，不要在，就是你没有见到，你说你见到了，然后你见到了，你说你没见到，然后的话，添枝加叶，本来这件事情的话是这么回事，你说呢，也说的就是还是有它的影子的，但是把这个话呢就变得加重了， 或者变得严重了。这种添枝加叶的说法，你说说的完全不真实吗？也不是说完全一点不真，但是的话跟这个实际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种我们经常啊，有些人是有习气的那种方式，就是它是一种习惯性的，说出来的话就变味儿了，这种都属于业障啊，就是包括往昔的那个习气不好，所以它这些的话在语言上面都会有一种增上的罪业产生。所以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这不是这样。而且的话还有一个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学佛过程当中，有一些是属于小组的辅导员，辅导员的话讲课或者说辅导或者说带着大家共修是有压力的。那么有些道友比如提问题，或者本来对这一段的话你没有完全理解得透，有些人的话又觉得自己是辅导员，碍于面子就开始呢这个就是华而不实的一种方式就糊弄过去，甚至于就解释就解释，自己其实不确定，然后就说这个就是这么回事，为了怕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就解释过去的话，这样的情况呢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因为什么呢，其实讲者的话他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就什么呢，我要真的明白了我就明白的这么讲，如果这个真的不确定，我讲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的话这个道理呢我目前还不确定，就是这句话用在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还不确定，那自己觉得不确定就说不确定，不要啊就说这个就是不确定的情况，自己心里其实没数没有谱的情况下，然后就跟人家说就是这样子的，那个的话其实讲法是有过失的，是有过失的。我们讲法也要保持一种朴素的一个心态，没有关系，不要害怕别人说哎呀那人家觉得我这个讲者还不懂怎么办，这个不用害怕。你像我们法师啊，我在这里现在给你们做辅导，真的你要说是啊，我说这个佛法的千经万论我都精通了，根本就没有，因为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福报自己所闻思的量没有达到这个程度。那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说啊，这个的话如果是从显宗的角度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的话，我又没有好好的在显宗那边深入的学习过的时候，你确实不确定，那我就老老实实的说我还真不确定，还不是很清楚啊，最好的话后面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我再看一下，看看这些高僧大德他是怎么讲的怎么解释的，你就如理如实的讲，这一点是最好的，这是一个最朴实的心态，知道吗？跟大家教了以后呢，你们以后一定要记在心里面，以后有可能你们会有机会去带新学员啊，有可能会有机会去跟人家讲一些佛法的道理呀，那么讲的时候就老老实实的说，人家问的这个问题如果自己真的没有搞明白的话，那就说啊，这个我还没有完全确定，我还不是很明白，我自己的这个所学我所懂得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我可以告诉你，那么其他的你问的这些呢已经我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学到啊，或者说我也没有了解到的话，那以后这个等到我再去看一看这些相关的资料，懂的话我可以跟你交流，就老老实实的跟人家这样说，人家会觉得你说不出来的那就是你说不出来的，因为没有懂，凡是说出来的别人会相信你，这个人他心里都是肯定了他才敢说，不肯定的他不会乱说，这是一个老师学佛的心态，人在学佛的这个点上要老实啊，不要华而不实，这是很麻烦的。华而不实的这个语言上面就是妄语，心态上面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心，语言上面就是妄语，是这样子的，你避免不了，你想遮止都遮止不了，所以要在心上面去调，所以不要说话呢添枝加叶，不要说话的时候呢总是把别人负面的东西呢扩大了来说，然后对别人的功德的这方面一直视而不见，这也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啊，所以我们修行人要改要调整啊，甚至呢开玩笑说妄语呢是小妄语，开玩笑说不真实的啊，表现出来这种其实小妄语跟中妄语的差别呢就是他那种这种怎么说呢，他的这种发心，他的这样的一个等体，而且的话中妄语看到没有，为了诱惑别人，就是他其实有个人的利益在里面，比如说他为了让别人就是相信了我虽然不说我是圣者，但是为了让别人就表现出来暗示别人，或者用一种语言想让别人相信自己还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是一个知足少欲的修行人，是一个很清贫乐道的修行人，这个就是修行人的那种氛围，希望别人能够知道 故意在别人面前呢表现出来一个啊，我的生活很简单啊，他是倒过来的，不说自己别的啊，我生活其实很简单啊，很清静啊，我平时的话这个啊特别的节约呀，等等等等，其实是想让别人呢能，这个变成了一个修行，它就变成一种功德了嘛，那就想让别人赞叹自己，或者想让别人供养自己。而说一些呢其实自己没有做到的一些话，这个是属于是一种中妄语。那小妄语的话就显得就是就像我们平时开玩笑，随便开一个玩笑说的是个不真实的啊，就说了个假话，或者随便的很随便的一个假，这属于是小妄语。所以它这两者还是有一个层次的区别，还有个层次的区别。中妄语的那种特色的话，自己获得利益，可以获得一种啊，这个受用啊，获得一些名闻利养的那个成分肯定要明显一些。那小妄语的话，可能就平时开玩笑过程当中就说了个不真实的语言啊，就是这样子的，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一种习惯性的。但是最好的话，我们平时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说的话呢，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说假话，这个还是要，就是改一段时间的话，你发现你的语言真实性就开始增上了。平时张口说出来的就是大部分都是真话啊，那个随口说假话的这种情况就会减少，这也是我们要练的。那再说到呢，就是等起，就是为了利养等呢是以贪心说妄语，然后为害他人呢是以嗔心说妄语，自己虽无功德，却显出一份啊一副呢让别人感觉是有功德者的这一类呢增上慢的妄语呢。啊，等呢是以痴心说妄语，就是实际上这种人愚痴啊，你本来没有功德，还表现出一副呢有功德的样子，让别人感觉你有功德，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赞叹你，或者供养你，得到一些名闻利养，这个就是愚痴嘛。因为修行人本来要断这个东西啊，然后你现在为了这个东西，甚至都说不真实的语言，那不是还是痴心重呢，对吧？还是痴心重嘛，就是在法上不明了。啊，就是可能是法上懂是懂了，没入心，才会呢就是又出现着反复的出现这些情况。那我们根据说妄语的这个动机的不同，这一部分的话就讲到的它的果也是什么果呢，就分别从这个艺术果和等流果来说，在其艺术果报的话也分别堕入三恶趣，就是它的这个对境越严厉，意乐自己的意乐越强烈，那么它的这个果就越严重。你像对境，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种这个上师啊、父母啊、三宝啊，像这样的对境，源于这种对境打一个妄语，那肯定这个果报就比较严重。然后随随便便的啊，就开玩笑说了一句假话，那这个果报的话就属于是轻微的，很轻微了，对吧？啊，自己的话忏悔一下，下次注意，不要随便的动不动就说的，明明吃过饭了，自己随口人家说啊没吃饭，也觉得奇怪，我刚才吃了，实际上的话怎么跟人家说就说没吃。你可能有一些就是那种很随意的啊，就有些人是习惯性的说不了真话，习惯性的就张口其实就是一个假话就冒出来，这种的话其实属于是知分，自己呢稍微以后注意一点啊，调整一下就可以。那么根据这个，一个是对境殊胜与否啊，一个呢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说一个对境殊胜与否，一个是自己的那个意乐是否强烈。有些人带着很严重的那个贪嗔之心，很严重的这种痴心来宣说妄语，那个肯定就他就会比较严重，对吧？就是他的这个果报也相应的比较严重。有些人的话就是在这个意乐上面也不严重，那么他果就相应的要轻一些，是这样的，这属于是艺术果。第二个的话就是等流果，就或者虽然转身为人，但所说的语言呢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相信，就是他习惯性的说假话。那这个说假话的人作为听者来讲的话，他听得多了，他知道这个人爱说假话，不靠谱，这是我们世间人说的，这人说话不靠谱，经常说的都是不实在的话，不假话，十句里面有八句都不能听，就这样的话人家对他就没有诚信度。凡是他嘴巴里说出来的，哎呀，他嘴里说出来的你一多半你都不能信。所以说就什么呢，他的第二世的这个等流果就转成人了之后，他所说的语言呢自己的父母都不相信，就莫名其妙的父母都不相信他的话，说的真的他也不相信，就有一种等流果的那个。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习气等流，就属于是本想说实话却说成了妄语。 这就属于是一种习气，自己的习气，莫名其妙自己也觉得，哎呀，这句话我怎么说出来不是这样的回事呢，我也没必要说假，其实就根本无所谓，说真的也不会影响什么，他就说出来的自然就是假话，是这样的一种，他也是一种习惯，你们可能自己的或者说有些人的身上就自然就会发现这种影子，这跟前世的习气有关系，这属于是习气等流。还有的话就什么呢，感受等流上面的话就会有那种口中发出难闻的臭味啊气味，还有的话就是口齿不清，有些人的话说话就是口齿不清晰，吐词不清晰，这个的话跟语业有关系嘛。再有的话结结巴巴，就是有些人他是有结巴，这个的话可能也是属于语业方面的会有一些影响的缘故所导致的，这一时呢说话就不利索。这个我们如果说利利的用这个金刚萨埵法门啊，或者就说用念阿弥陀佛这个忏悔，它是可以使得自己业障清净的。当你的语业清净的话，你说出话人家就愿意听，而且人家愿意相信，然后的话你说出这个口齿也能够这个就是变得流利。如果这一世的话就是结巴哦，可能很难改，这是已经医术果报成熟了嘛。但是来世的话你这方面的业障清净，来世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吐词很清晰，表达能力很强啊，只要你想表达出来的这个内容别人都能听得懂，都能够接受得了啊，就是这些都跟语业有关系哈。那像那个还有就说到什么呢，见到了却说没见到一类的这个妄语者，转身为盲人等。哎，你看到了你说你没看到，然后他来世的果报的话就自己眼睛就看不到，是吧，就是就转成盲语等，他也有这方面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这种可能性。然后呢不管到哪里总是遇到那种妄语欺骗者，就是你自己前辈子老是骗别人，然后这一辈子的话你不管走到哪里，有些人就是在家的时候也是被别人骗，那乃至于出家当和尚了还是老被别人骗，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僧团里面为什么居然会有这个欺骗的这种骗子，但是有的时候也怪不到别人，你自己的业也在那里，所以他就总是遇到一些欺骗他的人，让他心里很痛苦嘛。但是这一点你要想想，前世你骗别人，别人也很痛苦，这世的话这个果报呢还自受的一个问题嘛，所以的话我们也只能好好的忏悔，如果自己的罪业这方面的业力清净的话，你就碰不到那种老骗你的人，是这样子的。然后此人所作所为全是徒劳无益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妄语的话他是一种烦恼引发的作业嘛，所以他就等于是这个没有什么坚固的誓言啊，不该说的说，说了也都不真实，所以说的话就导致于这样的这时的果报又有那种自己所作所为都徒劳无益的这样一个结果。还有就生生世世呢喜欢说妄语，这也是属于同行的这种习气等流的一个种 一种这个结果，就是自己生生世世都习惯性的打妄语，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要通过呢念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要把自己的这个喜欢说假话的习气要斩断，还要中断，这一点很重要。如呢律藏中说，说妄语者如水气中之水倾倒后所剩甚微一般，其功德仅有少分而已，就说说妄语的人的话相续中留不住功德，就这个意思，就如同呢像水气里的水都已经倒完了，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所以功德就被说妄语者这个漏的啊，就是只剩少分了，犹如呢剩余微量之水亦漏到地上一般，就是剩下的一点水也漏到地上了，一点都没有了啊。其凡进行之诸功德呢皆漏失漏失无余，就是说本身的一个说妄语者本来他有一点功德，比如说他受凡进行啊，他在邪淫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违犯，本来按理说呢都是有功德，但是因为这个妄语打得太多，所以把他其他的功德啊就东倒一点西倒一点的漏漏漏，最后就漏的都没有了啊。所以说明说妄语的过失还是很重的啊，我们尽量的话不要随便说假话，没有必要啊，没有这个利益众生的啊这种前提之下的话尽量不要说假话，是这样的。还有就是犹如呢空空的容器，但是这个像这个妄语它有那种打方便妄语有开许的条件下，就像以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嘛，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那个小鹿，就是一个梅花鹿啊，从你的右边呢跑过去啊，就跑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然后这个时候过了一会儿后面就有一个 啊，猎人呢就过来追啊，就说就问你说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条鹿，啊，一头鹿跑过去，你就跟他说我看到他往左边这个方向跑走了，你就跟他指了一个正好相反的方向。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开许的，为什么呢？为了救这个鹿的生命，啊，那我们开许的话直接就，啊，就说了一个假话，啊，说了一个南辕北辙的，直接就打了个妄语，这种是开源的，就是我们要看最终的话对众生是否有利的一个问题啊，这一点要考虑到，还是不能呢？平时没有这些必要的情况下，最好就是说真实的语言，不要打妄语，否则的话确实会增伤语障，增伤语障的话，这个今生都就是会出现很麻烦的，人家对你的话就不愿意相信啊，不愿意诚信啊，也不尊重你，来世的话还会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诸多的果报，就自己也会很痛苦，这完全是没必要。而且一般情况下打妄语的话，其实他逃不了这种就是啊，嗔心、贪心和痴心所摄的那种，其实他就有一种烦恼的引发所引起的。还有的话，他逃不了什么呢？就有些人，其实他很强烈的，就是想让人家赞叹自己啊，想在别人面前啊表现自己啊，就是张扬啊，就是这些的话，都有这些的那种执着心，才会呢导致于经常说假话的，就华而不实的一些假话的。有些说的比较严重的，就犯了伤人法妄语；有一些的话，就针对于伤十三宝这种对境说妄语，哎呀，这也就比较麻烦，这种罪业就很重了。这个的话要好好忏悔，否则的话业障还是比较重的。那我们再说呢，就说如同这个犹如这个空空的容器啊，倒放一般，就是倒着放，那这里面一点东西都存不上。所以这个凡进行及呢所有的功德均一败涂地啊，如同呢还有的话一个比喻，就是如同狂象无所不作一样，愚痴说妄语之人无所不说。就像这个狂象的话，他就就是在他面前的东西啊，就一般这个狂象就是比如说大象，他那个他喜欢吃什么啊？是吃一种什么叶子的那种叶子和那个果实，吃多了它里面有酒的成分嘛，吃多了大象就醉了，醉了以后的话就狂奔啊，就不管前面有什么，咣就撞过去。那大象的这个体积啊，几乎就是什么东西到了它的面前都被摧毁无余嘛，就是很疯狂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狂象面前，它前面所有的东西都被它摧毁无余。那这个愚痴说妄语的人啊，我是无所不说，什么都敢讲啊。有的时候讲的就说啊，甚至有些会讲的说我是阿弥陀佛的转世啊，我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转世，什么都敢说呢。但实际上的话，把自己相续当中仅有的那一些功德啊，手持这个境界的功德呀，手持凡进行的功德啊，这些功德都被他的这个很不好的这一张嘴啊，就全部就消失殆尽了。那罪障特别重啊，就是在这种说法的话，其实都很麻烦啊，都很麻烦，什么都敢讲啊，就是这个动，而且有些的话就无惭无愧的随便就说啊，我是多少多少是活佛的转世，什么都敢讲。造下了严重的罪业，这些的话就叫做是个愚痴说妄语之人啊，无所不说啊，实际上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麻烦的。又云呢，说妄语之人依法一远离摧毁后世者，无有不造罪啊。就是这个说妄语的人的话，相续当中连一个正法都剩不下，就叫依法一远离。而且的话他会摧毁自己的后世啊，依靠这个妄语的这种罪业的力量摧毁了自己的后世，没有他不造的罪业呢啊。就是这是呢我们平时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呢要谨小慎微啊，要谨慎一些，尽量要说真实语。那出家人呢若说妄语也就不算是出家人了，那出家人确实不该打妄语啊，这是一种无惭无愧的表现，但是只能说是啊，真正有利众必要的情况下他会打一些方便妄语。一般情况下沙门一定是要说真实语言的，对吧？那如呢新因缘品中云，无戒说妄语剃发非沙门，就是说又没有手持戒律还说宣说这个妄语，那即便剃除了须发披上了袈裟也不是真正的沙门，就是他不是真正的出家人的意思。愚昧入贪欲彼岂为沙门，就是说他以这个愚昧的这颗心而呢驱入到贪欲的人，其实都是无非是为了贪名闻利养啊，贪求别人说自己有功德呀， 期许别人认为自己有功德，从而的话对自己恭敬啊，对自己大家赞叹啊，就名声也起来了，地位也起来了，然后受用也起来，人家会对有功德的人做供养嘛，就贪求这些，这样的贪欲的人啊，主要是心相续的话有个很严重的愚痴心嘛，所以才这个在佛陀时代的时候就也出现过这种，在佛陀时代的话不是有一段时间就出现那个饥荒年，出现这个饥荒年的话，就有一些那个圣者阿罗汉啊，他们是通过神通就到了这个北俱卢东的北俱卢州啊，求取这个自然香道吃，所以也饿不着。但是有一些凡夫僧呢，就没有什么神通啊，也没有功德嘛，所以说就饿肚子，饿肚子的话，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在那个在家人面前互相赞叹说啊，你这个大阿罗汉你真了不起，就是故意的让人家听到说啊，我已经证了四果了，我已经证了三果了，啊，我已经是阿罗汉了啊，我有神通，故意让人家说。那些居士呢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圣者啊，心里面升起恭敬心和信心，就能把自己口里的粮食就供养对方。其实上呢，这个对方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出家人，还没有修出这些功德，就这种情况下，后来的话就被发现了，发觉了之后的话就遭到这个在家人的讥嫌啊，就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在佛陀时代也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说嘛，一方面你贪欲，就是你有这种贪婪心，贪求这个饮食，对吧？啊，贪求别人的供养，另外一方面还是愚痴了，自己没有这种功德，说这种功德比起为沙弥，这怎么能叫做沙门呢？啊，所以作为，当然这个呢，对于你们在家居士呢，听听就好了。所以我们出家人的话，肯定是要老实本分的，啊，守好这个出家的戒律，不能随便的打妄语，是这样子的。那在家人呢，说妄语的话也是同样啊，就是作为佛门的这个在家弟子。啊，说妄语其实也是释毁了一个高尚的人格嘛，所以还是呢不能够说，啊，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没有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的话，不要随便的张口就是假话，这是不好的。那对世间法而言，啊，如果呢一个人不恪守，啊，门事，自食其言，自食其言，那么呢他也没有丝毫可信赖的，如同呢没有环扣的无有环扣的口袋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说话不算数，这就叫打妄语嘛。你之前承诺的自食其言，那说假话你就等于跟别人家说假话，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可值得信赖的。像这样的人啊，被别人如果被他骗了一次啊，下次真的是不会再相信他了。这个人说的话我要再衡量一下，他可能说的是假的，因为他上次已经骗过我一次了，对不对？我们都会是这样的一种习惯嘛，所以就是尽量的话，自己曾经比如说你承诺过别人说做这个事情啊，做那个事情，或者你答应过别人的事情的话，你就不要把它变成妄语，就是你答应了别人你就尽量要做得到。如果这件事情实在是因为突发性的出现一些委员你意想不到的，之前的话确确实实是觉得自己可以帮他这个忙的，是可以做到的，结果中间突发性的出现了一些很麻烦的这个事情，预料不到的啊，这个事情就没成，也要好好的跟人家去解释原因，然后就说看看后面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尽量的帮你做到，因为事先答应过你的，就是我们说话要算数，知道吗？说话要算数，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最基本的做人的一个原则。那么没有信赖的这种自食其言的话是很讨厌的，就是别人也会很厌烦。就好像呢这个藏地他是说没有环扣的口袋，就是藏族的话他那个口袋呢他都有一个环扣，有了这个环扣就可以把它绑在那个牦牛的身上，但是这个环扣要坏了的话，这个口袋就放到上面它就会掉嘛，就是没有那个环扣把它固定啊，有一个扣扣固定的上面啊，用绳子呢环在把它这个拴在上面的话它就会掉，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没法用，但是口袋没法用，根本放不到牲口的这个身上，那牲口的话这个牦牛走两步袋子就掉了，走两步袋子就掉了，所以这个袋子就等于是废了的一样，没有办法使用。他说我们的话说的语言就需要有一种信赖，要有一种呢这个你承诺过的事情你要说话算话，不要像这个没有环扣的口袋一样就随随便便说，实际上什么都起不到作用，说过的话呢就根本就不会给人家这个就是完成一件事情呢，就办承诺了十件事情连一件事情都没有跟人家做得到，这样的话就是说话无用啊，那种语言的话实际上是最让人厌恶的，特别让人生厌烦心。 啊，是这样的，最后的话，你再跟人家承诺，别人都不会相信，说，哎呀，你就不要再承诺了，你承诺的这个，我基本上都没有办法这个相信你，因为你从来都做不到嘛，是这样子的意思。令呢，令人厌恶，如同不进物一般啊，不被呢当成好人，呵呵，如同乌鸦一般，就是让别人觉得讨厌，因为说过的话都不算数，所以就像呢对待这个不进粪一样。然后呢，不被他不把别人就是不会把这种人当成好人，说这个人是个坏人，为什么呢？他说的话都是不真实的，都是假话，就说都是像乌鸦一样。乌鸦实际上是我们汉人的习惯，它是一种不祥之兆啊。啊，听到乌鸦叫都觉得倒霉，就是说碰到这样的人很倒霉。他说话的话从来都没有一句实话，全部都是啊虚的啊，就是跟你说的好好的，然后答应你的事情从来都做不到。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定要改的。啊，无有实意呢，好似水泡、芭蕉树一样。水泡和芭蕉树就等于是水泡出现了，倒是蛮漂亮的，啪一下就没有了，对吧？不牢靠。芭蕉树的话，就里面连一个实心都没有，就是意思说，你跟别人在交往的时候，跟人家合作啊，答应过别人的事情的话，那么到最后的话，就像水泡、芭蕉树一样，无有实意，从来都不承诺，人家也会看不起你，对吧？哎，别人也会觉得这个人从来都不说真话，他说的承诺的事情，没有一个的话是让你能够信赖的，都根本不相信。所以，我们如果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话，那么自己就要做到最基本的说话算数啊，说话算数，承诺过的事情的话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啊，说妄语呢，诱骗他众的人们，终究不会得逞。最终只能毁灭自己。这句话的话，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讲到的一个，讲到的一个狐狸的一个公案。就从前呢，在这个马嘎达地区，有一位印染工，名叫呢古热玛。他这个是个人，他是呢染色的啊，染色的一个工人。他住在城边的一间树叶茅棚中从事呢印染工作。一次呢，他将装有赤黄色的这个染料的气口呢用树叶盖上之后，就出去采花了啊。采花的话，肯定跟他的染液有关系。然后他自己的那个器皿里面就放了那个赤黄色的这个染料。这时呢，一只母狐狸来到此处啊，它踏在这个气染上，踩塌了这个盖子的那个树叶，结果呢就掉在里面。掉在这个器皿里面的话，结果这个身体就被染成了黄色，它就变成整个都是一种赤黄色，就像那个金黄色。那在这个动物里面，拥有金黄色的毛，一般都会被其他的动物羡慕嘛，就觉得像狮子王一样嘛。所以呢，它就全身就变成金黄色的，就来到了一处狮林啊，就是那个我们说的这个狮驼林。碰到一只狼，这个狼呢就对它的这个颜色啊羡慕不已，就问道，因为它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金黄色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就说您是谁呀？就是很客气啊，对他很客气。狐狸的话为自己有这样的毛色而洋洋自得，其实他心里面很清楚，我本身的毛色不是这样的，而且一下雨的话，他这个东西就掉了吗？但是的话，他就为自己目前有这样的一个虚假的这样的一个毛色，实际上是被染色的呀，不是他自己真正的本色，他就洋洋得意而妄言说道，其实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狐狸，我们人啊，作为人的话，很多时候经常会犯这样的毛病，而且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哈。有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尤其是修行人啊，注意一点，一定要实在一些。他就说啊，我是天上的，他把自己说成天人了，这个还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有的时候，其实做人也是这样，偶尔的一种因缘，让人家误以为你是很好的呀，有功德的呀，马上自己就这个就把这个就不是说是啊，其实我没有这种我没有这样的功德，就是你们实际上是误会了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或者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好啊，这实际上情况是什么样，不像你们所传说的那种啊。其实有的时候人实在一点比较好，有时候呢对自己一夸赞，自己马上也就说啊，其实我是如何如何，就跟着就上去了，以后到时候的话一般都摔得比较惨，上去以后下不来了，知道实际上自己有没有这种功德呢，就出现很尴尬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有时候做人也经常会犯的毛病，我们在这里笑这个狐狸吃鱼吃，但是我们自己的话也经常会做同样的愚痴的事情。他就是妄语，因为他那个特色他就是伪装嘛，那伪装不可能把自己伪装的越来越不好啊，就是把自己伪装成高尚的人啊，有功德的人啊， 然后自己都相信自己是有功德的，然后用这个东西去骗别人，让别人的话对自己升起恭敬心啊，获得名闻利养和赞叹。有些可能不一定在物质受用上有什么样的这个获得的话，但是他图那个名嘛，啊，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啊，说自己清净啊，说自己修行不错呀，说自己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清净静静的一个啊，这个贪欲不强的一个修行人啊，等等等等。就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高举的一些渴求，渴求别人的认可，渴求别人的赞叹啊，就会导致于自己有时候语言上面说的呢就啊不可靠了啊，就不可靠了。所以这只狐狸也是，他马上就说我是天上的这个夏饶那野兽啊，就是跟天上的一种野兽吧，这是属于群兽之王了。所有的愚昧者呢，就是随声附和，就意思就是说，别人说什么，这个就相信什么。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公案其实有他几个点还是蛮有深意的。他这里其实上就批评的那只狼啊，那只狼就误认为他说是，他就以为是。就表面的一些现象，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人也是这样，随风倒，人家说一个是。啊，他听了以后没有任何的根据，也不观察一下，马上就说啊是这样子的话，马上就信以为真，还大肆去宣扬，就是这样。这只狼也是这样的，叫说因被这个妄语所欺啊，所以那只狼呢向所有的猛兽们大肆吹捧狐狸，他们也都信以为真啊，大部分的人都会人云亦云，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习气。所以修行人要反其道而行，你不能听到什么就是什么，听到这个马上就相信了，然后的话啊，就信以为真，这种被骗的很可怜，而且特别可笑。就是你为什么听了人家这句话，你马上就信？信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不清楚。人家是这样说的呀，就这个理由，啊，人家说的都是真的吗？也说不清楚。哎，反正就愿意就相信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世间人都有一点是这样的一个习惯，人云亦云。所以当时也是啊，就是很多的野兽都信以为真，最后所有的猛兽啊，全部都成了那只狐狸的眷属。但是的话，这个狐狸的母亲知晓此事后呢，对他说：“哎，女儿呀，鱼进水中沐浴后，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到水里面洗一洗吧，你把你的这个赤黄色洗掉，把你自己的这个毛色恢复过来，置身卑微则安乐。劣性以皮生慢者，长此以往定遭殃。”啊，但这个母亲说出来这个话还是很有深度的，其实在意义上面就可以代指我们的这些善知识善道友啊，就是真正的这个好的道友，他不会光会捧着你说好话，他会真正看到你的一些，当然他也会赞叹你，对你这个悠长的地方他会由衷的赞叹，但是对你的这个短缺的，甚至于华而不实的，甚至于以妄语来欺骗他人的，他会给你一个忠告，哎，朋友你最好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实际上以后会麻烦的，你还是自己就处在一个自己的本位上面，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就说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老老实实去学佛是最安乐的啊！这就如同是善知识善道友的一个角度，就是比喻上面是狐狸的母亲，但是意义上面的话这样带有的我们周围的这些是我们菩提道伴的这样的善知识善道友们给我们的一个告诫。然后的话就是让他怎么说呢，就是不属于自己的话就不要去装，最好还是把自己的毛色恢复了之后，你原本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子的话牢靠一些。但是的话这个小狐狸也不听啊，就说这个虽然如此劝告他却执意不听，因为心相许的话被别人捧了之后就心里很高兴嘛，听不进去了，然后也低不下来。然后呢，当他受到这个狮子的恭敬诚实时，而骑在狮子的背上大声叫喊时，就得意忘形了。这个狐狸的话居然能够骑在狮子的背上，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根本就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的话狮子也高高兴兴的就把他驮在背上，然后让他骑在自己的身上的话走来走去，哇，他就得意忘形大声叫喊，结果狮子呢就认出他是狐狸，就狮子听到那个声音啊，反应过来其实这个不是什么百兽之王啊，这是一只狐狸，就心想啊，这个卑劣之辈竟然让我来驮，一不高兴啊，于是呢发出巨吼声，这个狐狸的话直接被吓到就昏倒坠地了。然后这个时候所有的猛兽都气愤地说，都认出来了嘛，原来是一只狐狸，根本不是什么天上来的一个那个啊仙兽，所以说呢就说啊，这只狐狸欺骗了我们，便将它的毛全部拔掉，让它备受痛苦。 这时呢，一位天人就说：“啊，心力未达到，以皮身我慢，安乐不长久，脱毛忘乎败。”啊，就是以呢贪嗔之心说妄语者，必定落到如此下场。啊，就是他的这个意义上面就说，狐狸最后遭受的这种痛苦的话，实际上就是他妄语的一个果，这还是一个暂时的果报，对吧？自身当中的话，毛被拔掉，就说我们说妄语的人，自身当中他都会感召一些妄语给他带来的一些痛苦的果，何况来世？来世的话，还有堕落三恶趣的那种痛苦果报。所以说，心力未达到的意思，就是说，在你自己的心还没有被调顺，你的心还没有调伏的。你自己的心目前还属于是一种卑劣的状态，你还没有达到那种很殊胜的一种好的修行人的这个状态的话，你不要单单呢，就是心没有达到，不要单单以自己的外在的皮毛而生我慢。这个意义上面，其实这个很殊胜，它的意义上面表示的是什么呢？一个修行人，如果你自己真正的那个心没有修到那样的一个量，你不要用外在的一个乍现威仪，或者外在的一种虚假的装模作样的，或者就是语言上的一种欺骗的方式，让别人恭敬自己，让别人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修行人，自己还以此而生起我慢。哎，你看这么多人恭敬我，他们觉得我如何如何，自己都信以为真，自己真的有功德了，这是最可怜的一种修行人的状态哦。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样的人很多的，特别可怜，自己都找不着北，也不知道自己真的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自己都相信自己说的那个骗别人的话是真的了，然后自认为自己就应该有功德了，这种是最可怜的，自欺欺人。所以这样的安乐是不长久的，脱毛总有一天你的那个毛色会脱掉吗？不属于你的那个黄色，它会掉掉，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状态的话会露在外头，让别人知道你真实的一面的话，那会让别人就会很气愤，然后的话就会对你有一种看法，这还只是寄生的一个暂时的情况，来世的话你那种欺骗性本身都有来世的这个不好的这个果报存在，那就是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当中。所以我们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安住在自己本身的状态是最好的啊，就像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文思学法，我懂了，我就是说我懂了，我没有懂的话，我不了解的，我还说我不了解，对吧？不用说那种想故意让别人觉得自己广文博学的一种感受，然后在别人面前说绕绕弯子呀，说一些华而不实的话，东凑一点，西凑一点，然后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呢，啊，这个学识广博。然后的话自己呢就表现出来隐藏的方式的话，想让别人这个就是间接性的或者暗示的方式，觉得啊这个人可能修行还不错的，因为他如何如何，他跟我说过他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的话他这个人修行应该很好，这种的话其实都是一种虚假的东西嘛，他跟这个语言上面就变成了妄语，因为他不真实。你把自己心里面不好的那一面其实的话隐瞒，然后呢故意装出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一种好像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形象去，就是属于骗人啊，就是一个骗人。那么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一下，就这个公案了解了之后，我们稍微再看一下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么是何人易说妄语，就什么样的人容易说妄语呢？不护根门，贪嗔强烈，喜求利养啊，就一般的说妄语的话，他修行人啊，在家出家，那有很多都跟利养有关系，不是图钱，就是图物资，就是或者就是图名，在家人一样的，希望别人说自己是一个很清净的一个修行人，他图这个东西，他会觉得很满足，我不要钱，但是我要名声，修行人的名声，不是世间人的啊，我当富翁了。我升官发财了，现在修行人他现在这个东西他放淡了，但是他图的是修行人的一个好名声啊，我的修行很好，我的心执着很少，他图这个东西，反而的话换了一个伪装啊，实际上的话执着很强烈，实际上烦恼很重，是这样子的。这些的话都是就是我们叫做喜求利养，这个利养在这里要这样子去理解，因为它跟我们的心是息息相勾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啊，喜求利养，我世间当中的这个升官发财呀，什么这个德财，这个我都已经不求了，我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其实的话，换汤不换药，你的那颗执着心换了一个对境而已，其实执着还是很强的，只要你没修掉它就会很强烈，只是换了一个变成了一个清风淡水的一个修行人 啊，很高雅的，很清雅的，执着心很少的，啊，知足少欲的一个修行人，这是你所执着的。你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相，依旧有乍现威仪的那种可能性。那就是说，实际上执着没有去掉，只是执着的对境换了一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反观自心的时候，这些方面的话都要去注意。还有呢，多嘴如鹦鹉，喜欢说东说西。说的话里面，真的就是十句话里面呢，找不到两句是真的，无有惭愧。因为知惭有愧的人不会说不符合事实的语言，他自己有惭愧心嘛，他说了他会不好意思，那就无惭无愧的人才会犯这个毛病。还有就是草率行事，不观察，随随便便张口就来，那就容易说假话，因为他没有观察好，他说的就不准确，啊，所以。这个方面的话，虽然我们说可不可以忏悔呢？当然也可以忏悔，但最好的话就是不要随便的犯啊，就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包括的话，在做一件事情、张口说话之前，先观察好了说，这个也很重要的。不观察，随随便便张口就来呢，这个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啊！知道吧？太随意了，然后说出来的话，可能就有50%都不是真实的，因为没观察好的缘故，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就把话说出去了，这些也是不合理的。还有的话就是说，断除妄语的人呢，犹如鲜花和蜂蜜一般，令众人舒心悦意。为避免上述妄语的那些过患，获得与之相反的功德，如经中说，一切如意宝中，真正的如意宝最稀有；一切灯盏中，真正的明灯最殊胜；一切亲友中，真实的亲友最可贵。不说妄语之人，暂时就是未得果之前呢，可以成为众人信任之处，宛如黄金一般。死后就是也是暂时的，会转生于天界啊，就是暂生于天界。正如呢经中所说，啊，这个为他力不欺，为己或因惧，不说妄语者，彼时转善去啊。这里就是讲到了这个。避免说妄语的话，它有的功德，如果你能够断除妄语，那么就像鲜花和蜂蜜一样，令众人喜悦啊，舒身悦意，而且的话避免了所有刚才所讲到那些妄语的过失，而且的话它会成为什么如意的如意宝中的真正的如意宝啊，这个灯盏中的最好的明灯，然后的话这个啊亲友当中的最可贵的亲友，就是最可靠的一个人呢、啊，最可靠的人。所以，而且呢，就是暂时可以成为众生信任之处啊，就是来世的话，能够转生到人天善去，就是转生到天去，就是仅仅是不说妄语这一条，也具有如是的功德。所以说，后面这个校正啊，就是说，如果为了利益他众而不欺诳他人，为了自己啊的利益。也不欺骗他人，或者说呢，因为畏惧妄语的这些过失而不说妄语，就说了三种情况：一个是为了利益别人不欺骗别人，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欺骗别人，一个呢是为了就是我害怕妄语的过失。我刚才看到妄语的那个什么艺术果呀、等流果呀这些种种的过患，我心里面畏惧，我不想说妄语，因惧而不说妄语的话，这三种情况。都可以获得呢转生善趣的这个因啊，就是这样的。就最究竟的果是什么呢？而且断除妄语是究竟获得圆满正等觉第十与舌相圆满之一，就是佛陀不是有那个广长舌相，这是一种第十语的表现啊，第十语的表现。而且的话，佛陀的这个舌头非常的长，而且还是非常的柔软，并且的话，它能够舌根，它语音上能够发出60种语言，这个梵音，说出来的这个语言的话，一个是音声好听，再一个的话，说出来的语言，就是只要所说出来的这个语言，都能够起到度化众生，让众生的话，这个心开意解的那些作用。都是他的这个圆满舌相的一个，那么他的前因就是断除说妄语啊，就是这属于说妄语其中的一个因缘啊。我们今天因为只讲到一个妄语、离间语啊，后面的这三种，它相应的其实都是能够跟啊究竟的果，都是跟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第十语的这个语相的话，就是有相应的这种联系。还有相应的一些关系，这个到后面的课上的话咱们再继续学习。那今天的这一堂课呢就先辅导到这里啊，就是上一周的话也没有答疑嘛，所以这一周呢 就道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剩下的这一点时间你们可以上麦来提问。我们首先先做一个如法的回向啊，把今天所闻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
苏门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格纳奇瓦隆恰巴伊这比处理卓啊卓啊修。